早上好，感谢神啊，在这个风和日丽的早上啊，带领我们呢一同来啊敬拜主啊，真的看见春天来了，应该没有再下雪了吧？不一定，没那么没有信心啊啊！春天来了，我们心里面都是啊，都是很有心花怒放的哈、啊。我记得去年啊，国语堂送了我家啊，我太太有一盘的那个兰花啊，那当然后来那个花丢了啊，那个兰花就只剩下一个花的啊光秃秃的一个枝干啊，那竟然啊我太太没有把它扔掉，她一直养着它，最近竟然开花了啊，又生出了差不多有六个的花蕊啊，有一朵已经开花了哈、啊，真的神的创造是多么的奇妙哈、啊，多么的美丽啊。啊，如果我们看啊程序表的话，啊，应该大家啊四月份开始，我们已经有这个程序表了哈、啊，可能大家都开始问了哈、啊，什么那个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几时开始讲啊，还未讲啊哈啊，那我告诉大家啊，我们四月到六月啊那个讲台的信息啊，就是会啊有个主题啊，就是警醒等候主再来啊，我们会借着啊。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他对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教导啊，我们一起来思想啊，怎么样在这个啊末世的时代啊来警醒啊等候啊主的再来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啊第一讲啊，因为安排的缘故啊，所以到四月尾啊我们才跟大家来开始啊来看帖撒罗尼迦啊前后书啊。如果大家有时间的哈、啊，其实回家啊，如果你可以把啊，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啊看了一遍啊，我相信对你以后啊听讲道的时候啊会有更大的帮助啊，会有更好的连贯性。那今天是第一讲啊，但我在啊给大家看看那个未来的主题啊会有什么的内容啊，今天会跟大家来看啊基督徒啊我们要有生命的见证啊，然后我们会啊谈到啊，要盼望基督徒要盼望主的再来啊，要和睦同心，要警醒谨守啊，要坚守真理，要各尽本分啊。啊，所以希望大家啊，就啊看啊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一遍啊，那以后我们就继续按着这些的题目啊，跟大家四月到六月啊，我们一起来啊分享。那在未讲第一讲以前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啊。啊假如说你要选择啊去一个教会的话，你会选择去哪一个教会呢？你是要选择那个啊那么雄伟的啊那么美丽的一个教堂啊，或者你要找一个啊人很多的啊哇上万人的那个啊那个教堂啊去聚会啊，或者你说哎我其实不需要就这么大啊，我就踏踏实实找一个啊教堂啊那就可以了啊，又或者说啊这上面的啊就哎没有堂主也不需要不重要的啊，就弟兄姐妹一起擦擦经啊崇拜就可以了啊，那可能啊这个比喻啊可能比较的啊比较啊极端一点啊，那我希望带出一个信息啊，如果你要说啊我希望去那个啊雄伟的啊美丽的教堂啊，你知道这个教堂啊其实是一个破产的一个教会啊，这是2010年的时候啊这个叫做啊 Crystal Cathedral 啊那个水晶的教堂啊那个教会破产了啊，所以那个教堂后来也啊卖给了天主教的一个教会啊。上面的啊很多人的那个教会啊那上面是在加州的啊美国啊，下面那个在德州的啊那个是啊 Joe Austin 啊那个教会啊可以做一万六千人的啊一个教堂啊，每个礼拜差不多有啊5万多人啊去参加聚会。但是啊这个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就是他们是啊崇尚那个我们叫做成功神学啊，就是说啊你要啊得神的祝福，你要啊你就神的祝福你啊，你爱神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赚钱啊，有很啊可以住大房子啊名车 啊，赚很多的钱啊，就这样的一个啊成功神学的啊一个啊福音啊，很多人说哈、啊、那个这个不是福音啊，我们真正的福音啊是神给我们的，是一个受苦的啊啊，我们愿意为神受苦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你说哎，我踏踏实实找一个教堂就可以了啊，那你知道那个教堂其实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异端的一个教堂啊，那是啊耶和华见证人的啊教堂啊。所以什么是教会啊？教会不是建筑物，教会啊也不是要看人多人少啊，教会啊是一个群体啊，就是一群人啊，就是一群人的一群的基督徒啊，我们一起的敬拜，彼此的相爱，一同的成长啊，一同来实践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啊，就是要传福音，要建立啊门徒啊，只要是这样的一个群体，就是一个教会啊，就是神所爱的教会。所以就算是下面的哈、啊、那个啊中在中国农村里面的啊很多这样的教会哈、啊、很简陋，人也不多啊，但是当他们一起敬拜，一起读神的话语，彼此相爱的时候啊，这就是神所爱的教会。其实在圣经的当中啊啊，保罗啊对啊好几个地方的教会啊，他也是啊有啊有称赞的啊。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个帖撒罗尼迦啊这个教会啊，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我们啊对他们的啊那个见证啊，他们生命的见证是我们需要来啊学习的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帖撒罗尼迦啊那个背景啊，就是啊这个是什么地方啊，这个教会啊究竟是什么，怎么样来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帖撒罗尼迦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城啊是什么定名的啊，就是有一个马其顿的王啊，他的儿子啊叫做该萨特啊，你大家也不需要记着那些名字了啊，我只是要告诉大家。所以他在把这个城啊重建的时候，他就用了他的妻子的名字啊，他的妻子就是叫做帖撒罗尼迦啊，所以他用的他妻子的名字来定啊这一个城啊的名字。这个城在罗马的时代啊，其实是一个啊很大的一个城啊，也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啊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的当中啊，当然有啊希腊人呢啊，也有啊罗马人呢啊，也有犹太人啊，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啊前书里面也提到哈、啊，当中有会堂的啊，所以有会堂的时候，那、啊、当然就有就是犹太人在当中哈、啊，也有一些犹太人在当中后来反对啊保罗的啊，所以有不同的人种啊在里面。在啊主后第十世纪的时候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城啊，因为他们是勇于来啊布道的啊，所以他得了一个名称啊，叫做守道之城。后来在主后的1430年啊，就被土耳其啊侵占啊，有一段的时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之后啊，他又再归属于啊希腊啊，一直到现在哈、啊，他也是啊希腊的啊一个啊城市啊，所以现在就称为啊撒罗尼迦啊，所以现在现在人一般不叫的、那个帖撒罗尼迦哈、啊，现在就叫做撒罗尼迦啊 ，Salonica 啊，这个城市哈、啊，可能你去希腊旅游的话，那可能也有机会去啊在这个城市旅游啊，是希腊北部的啊一个最大的港口啊一个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哈、啊、留着很多的啊基督徒的遗址哈、啊，还有那个拜占庭的遗址。可以说是希腊里面哈、啊、这个国家里面哈、啊、遗址最多的啊这个文化遗址最多的一个城市哈、啊、有15个那么多啊，其中一个最著名的一个地标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啊，就是、那个啊有个塔的啊，你看见了哈、啊、这个海边啊有一个塔，这个塔是什么呢？叫做白塔啊，这样你看上去就是白色的啊。但其实这个塔哈、啊、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它不是白色的哈、啊、为什么呢哈、啊、这个塔是在奥斯曼帝国的时候建造的啊，里面有很多的艺术品啊，曾经那段时间啊那些土耳其人因为侵占了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把这些的希腊人啊抓到这个塔里面哈、啊、就把他们杀了哈、啊、所以这个塔这个血 啊，把这个塔都染到变了红色啊。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哈、啊，这个是一个红塔啊，不是白塔啊。那后来到啊1912年的时候，那、啊、希腊人后来又在拿回这个城市以后，那他们就不要再记得啊纪念这个那么悲惨的一段的历史啊，所以他们就后来就把这个那个塔啊在啊油成白色啊，所以又叫做白塔啊。但是它有一段那么啊悲壮的一段的啊历史啊在当中啊，所以以后啊大家有机会去旅游的话啊，你记得一定要啊，如果是去啊那个教地方的话啊，一定要看啊这个白塔。那究竟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是怎么样被建立的呢？啊，我们就看一个地图啊，这个地图是啊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旅程啊，你看的那个箭嘴的啊，从耶路撒冷啊北上一直啊，然后就再绕过圈啊，然后又再回到啊那个耶路撒冷啊，这个是啊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啊那个旅程。当保罗去到那个啊特罗亚啊那个海边的时候啊，其实啊他的心意啊是希望向北边去啊，去那个北推尼本都那一带的地方。但是在啊梦里面啊，神给他有一个意象啊，大家知道叫什么意象啊，很著名的意象，忘了叫做马其顿的意象，记得吧啊，就是啊他在意象里面啊，他看见有一个马其顿的人，马其顿是什么，就是对岸的那个地方啊，那一带的地方就是马其顿啊，所以他的梦啊意象当中就梦见有一个马其顿的人来求他啊过来啊向他们传福音啊，所以保罗希拉提摩太啊他们就顺服圣灵的带领啊，就渡过了爱琴海啊，就去到啊腓立比啊，这是马其顿的意象啊，过了海以后第一个城市啊，他们去了啊腓立比，在那里啊传福音啊，那一传福音已经就不得了了，又引起了骚乱哈、啊、后来又被监禁啊的哈、啊、后来放了出来以后，他跟着下一个的城市，在腓立比以后啊跟着下去的啊就是帖撒罗尼迦啊，你看见那个有个新的地方啊，那个就是啊帖撒罗尼迦。所以在啊背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里面啊，就谈到啊在帖撒罗尼迦保罗在当中传福音的这一段的事迹，里面谈到他们来到帖撒罗尼迦啊，保罗第二节啊，保罗照着他素常的规矩进去啊，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啊，就是有三个安息日三个星期的时间啊，他们就一起的啊在那里传福音啊，也有啊不少人啊在当中啊信主的啊，他们中间啊有些人听了劝啊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前进的由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啊，其实神的工作很奇妙啊，一开始传福音啊就有人信主了，本来是好的啊，但是有人信主以后，那又有一些的，当然的魔鬼不会给你那么容易啊，那跟着下来啊就有一些的反对的声音了啊，那个啊就有不信的那些犹太人心里嫉妒啊，就招聚了市井匪类啊，搭伙成群啊，然后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啊，耶孙是帖撒罗尼迦的啊一个信徒啊，那就又将保罗希拉啊带到百姓那里啊，那当然他们啊找不着保罗啊，就把这个耶孙子抓起来啊，就收监啊。那后来啊就啊官府啊知道也这个啊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有知道原来啊他们这些犹太人控告保罗说他要啊要任新的另外一个王啊，不要罗马王，是要另外一个王叫耶稣啊。那后来那个官府啊，那个帖撒罗尼迦的地方的官府也惧怕了啊，所以后来就把啊那个耶孙啊也释放了啊。那释放以后啊，他们就看情况那么混乱啊，他们就把保罗希拉他们啊就送到了一个地方啊，就是啊比推尼啊那个地方啊，后来啊也继续的啊就去到另外的一个城市那里啊。 但是保罗的心啊，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是很挂念他们的啊。刚才姐妹读的那段圣经里边啊，我们啊也已经啊看见了啊，他非常挂念这个新建立的这样的教会，常常为他们祷告啊，而且不住的来纪念他们。他有好几次他希望回到帖撒罗尼迦啊，但是情况啊都不容许啊，所以后来啊他就一直的啊就继续啊他的旅程啊，就去了希腊啊，去了哥林多，但是他还是啊把啊提摩太啊就派他回到帖撒罗尼迦啊，因为他知道在那个地方啊，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当时是受到啊逼迫啊，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对一些的信仰啊，虽然信了主还不久啊，就是几个星期啊，他们对一些信仰的问题啊出了一些的问题啊，特别是在主再来的这个事情上面啊，比如说主再来的时候，那是已经死了的人怎么办呢？因为他那个时候他们以相信主很快来的啊，那活着的人就可以迎接主再来了，但是如果已经死了的那些人啊，那怎么办？他们会不会将来有永生呢？又或者说如果说主很快又再来了，那我们还需要工作吗？就等着主再来迎接主再来就可以了吗？所以你看见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也有针对这样的问题你不做工的不能吃饭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后来当提摩太跟希拉跟保罗在哥林多会合的时候，就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近况告诉保罗。那保罗知道他们还是坚守真道的只是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给那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就是我们这几次里面我们要来看的那个书信里面的那个内容。好，那我们来看开始看那个内容的里面，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有很多的，就是在第一章的里面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问安，继续的他就表达他想念他们，常常为他们祷告，他也纪念他们，有三方面的事情就是保罗非常的欣赏这一个的教会，虽然是他们信了主不长的时间只是几个礼拜的时间因为保罗只是在他们当中一连三个安息日传福音，后来就走了只是短短的时间，但是这一群的信徒他们表达了一个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三个美德是什么这里有写的应该这里没写，下一个这是信望爱基督教里面我们常常都说这几个方面的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信望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是真心信主的话如果你是认真来追求神追求成长的话，其实你短短的信了主不需要很长的时间，其实你也可以有美好的一个成长你可以表彰见证耶稣基督那个美德就是信望爱。那我们来看保罗怎么样来称赞这一间的教会或者我们请姊妹帮我们读第一章的第三节好，姊妹。所以这里就看见了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就是信但次序改了一些信爱望也是信望爱中间第四节到第八节保罗就提到他们的生命的见证他们有不同的表现然后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一章最后的两节保罗又重复的来谈到他们的信望爱，虽然这里没有明显的来说你们的信你们的望你们的爱，但其实在里面它的内容里面又再一次的来称赞他们这方面的 弟兄，我们来一起来读第九、第十节哈。那我们把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哈，你就看见了，哈。保罗所说，哈，纪念你们信信心所做的功夫。这个功夫其中有一方面，啊，就是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是当我们啊信主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救恩啊，神的救恩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信耶稣这个事情啊，其实是需要我们付代价的啊，是需要下功夫的。最起码的有些什么的功夫，这个信心的功夫是什么？最起码的你要需要啊，你要啊承认自己是罪人呢 啊你要悔改自己的罪了，你要离弃偶像啊，要归向真神啊，你也要接受耶稣基督啊成为你的啊救主啊。这个偶像啊，不单单是那个有形的那种看得见的哈 啊包括了那个假神啊，那个假的信仰啊，这个啊，其实也包括了一些啊，无形的啊，或者在一些的观念里面的，比如说包括啊金钱啊，或者包括了啊一些的啊名誉啊啊地位啊权力啊，这些追求上面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啊。所以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啊那一些的啊弟兄姐妹啊，当他们信的时候啊，他们把这一切的偶像啊，当时在外邦很多的偶像啊，他们离弃这些偶像，要单独的来归向真神。啊，在啊粤语堂哈、啊，其实有一些的见证，有两位的姊妹啊，其中一位啊，她啊信了主以后啊，原来在她的啊家里面哈、啊、就有啊一些的偶像哈、啊，一些观音啊那些啊那些佛像哈。啊其实是很名贵的哈、啊，他说哈、啊，有些是开了光的，是特别找那些僧侣哈、啊、来开光的那些的像哈、啊，所以啊对那些人来说是非常名贵的一些像。他信了主以后啊，他的心里面哈、啊、很不安啊，不能在家里面哈、啊、还有这些的偶像在家中哈、啊，所以他就有一次啊就邀请了啊就我跟项目师啊我们一同的在。啊，到他的家里面哈、啊，我们就祷告啊，祷告以后呢，他就把这些的偶像啊，人同还有一些的佛经啊，还有一些的画啊那些东西哈、啊，就丢了在那个垃圾桶，就大外面的那个大的垃圾箱啊，那就丢了啊，就是离弃偶像啊，一个的信心的表现啊。另外一个姐妹啊，也是类似的一个经历啊，她。他没有就丢了垃圾啊那个箱里面，后来他把这个佛像啊那些观音像啊就送回去那个佛堂啊就给了人了啊。所以当我们说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啊，不是单单就接受啊，就是需要啊我们有信心所下的啊所做的啊那个功夫啊，就是要你需要啊有一个认真的啊代价啊。如果你家里面有还有这些偶像的，无论是真的是一些佛像，还是我们心里面还是要追求啊，就是金钱、名誉、地位啊、权力的啊这些东西的话，啊，那我们都可以把它啊放下啊，我们单一的啊来跟随啊耶稣基督的榜样。第二个方面，保罗说啊，纪念他们在爱心所受的劳苦。这个爱心所受的劳苦，就是包括了在下面所说的啊，他们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啊，所以在服侍当中啊，必定有劳苦的。这一个爱啊，这里所说的爱心啊，当然也包括了啊，爱神和爱人两方面。那爱人的上面需要有什么的？爱神方面哈、啊，需要有什么的服侍呢？其实我们现在在。来到教会崇拜啊敬拜啊，其实这也是一个服事是吧，但我们要敬拜神。那你在家里面你要啊灵修读圣经啊要祷告，这其实也是一个爱神的一个服事。 当然你传福音啊，这也是啊，也是服事啊，那非常好。那爱人方面啊，那我们就分享福音啊，我们帮助有需要的人啊，在人的面前来见证耶稣基督啊，帮助人都是啊，这也是爱神爱人的服事。服事当中一定啊是有劳苦的啊，一定是有牺牲的。但是为什么这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为什么当他们服事的时候啊，他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啊喜乐的一个表现啊，是因为啊他们有爱的啊这个缘故。啊，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们以前看啊创世纪的时候啊，雅各啊，雅各这个啊，他就跑去啊，离家出走了啊，因为他啊姨嫂啊要啊可能要杀他，所以他离家出走啊，就跑到他舅舅啊拉班那里啊，他就爱上了这个拉班的那个小女儿拉结啊，他愿意为拉班怎么样啊，做工七年是吧啊，希望可以娶那个拉结。圣经怎么形容啊雅各的心情啊？啊，圣经说啊，因为他深爱拉结啊，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当你心里面有爱的时候啊，你一切的劳苦啊，一切的牺牲啊，你都不觉得啊，不觉得是牺牲了啊，你做得很甘甜的啊啊，但很不幸的啊，那个拉班啊就欺骗他啊，做了七年以后都不给他拉结啊，就是给了他的大女儿啊利亚。啊，那故事就大家以后再看了啊。这告诉我们啊，当你心里面有爱的时候啊，你一切的劳苦啊，其实都啊没所谓。我们当中啊，很多应该都是做啊父母的啊，特别是母亲啊，我觉得母亲真的是啊非常的伟大啊，绵肝碎石啊来照顾我们的儿女。当我们照顾儿女的时候，从他们出生啊，要喂奶啊，换尿布啊，啊，长大又要怎么样的啊，上学要啊，照顾啊身体啊，各方面的，你说劳苦吗？非常劳苦，是吧？啊，有时候睡也不能睡啊。但为什么啊，做父母的啊，从来我们没有一句的怨言啊，我们都是很乐意的去做的，去服侍的。啊，因为有爱，啊，当你爱的时候，啊，你的啊所做的一切啊，你都觉得是喜乐，啊，也是安慰。所以弟兄姐妹啊，当我们要来服侍神的时候啊，当我们要来崇拜的时候啊，当我们要在家里面，我们要啊读圣经啊，灵修各方面啊，聚会各方面的时候，我们都是啊需要付出的，啊，都需要有牺牲的。但是当你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爱在当中？当你爱神，当你爱弟兄姐妹啊，你爱人的时候啊，这一切啊，你都不会做觉得是牺牲啊，你会觉得这是啊一个喜乐啊在当中。第三个方面，保罗说啊，纪念他们因盼望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就是等候他的儿子从天降临。大家有没有试过等候啊？啊，每个人都试过了啊。你知道等候是很不容易的啊啊。如果你啊以前哈、啊、你的男朋友女朋友哈、啊、约了他哈、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那个地铁站哈、啊、等了我现在的太太，我等了他四个小时四个钟，他后来好像是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是迟来的。那你说心里面真的很很啊着急啊，烦躁啊，什么啊约了四个钟以后才来、啊，或者是堵车的时候是吧？他就很烦躁的哈、啊，前面哎呀都不动的哈、啊，怎么还不走啊？前面发生什么事啊？哈、啊，你知道等候啊是不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啊，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啊，他们是在逼迫的当中啊。刚才我们也看见了，也是犹太人啊，罗马的，甚至罗马的政府啊，都要啊迫害他们，所以他们要等候啊，他们要忍耐啊，实在是不容易的。那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心，他们可以等候啊，可以啊忍耐面对这些事情呢？是因为他们知道啊，他们要等候的。是耶稣基督啊，是他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要 从天降临啊，就等候耶稣的再来。他们相信耶稣很快啊就要再来了啊，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心啊，可以去忍耐，可以去等候啊。比如说哈，我们如果是啊生病了，你想哈，就算你是哈有生了重病的一个人，但是如果你知道啊，你病了这一段时间以后啊，你是其实是可以啊医治的啊，你的病可以好的，那你就愿意等候，虽然现在很辛苦啊，我就愿意挨过这一段的时间啊，因为我知道我将来会好过来的。但如果你想一个病人啊，他知道这个是绝症，没有医治的，你想他的心会怎么样？我知道他没有生存的意志了啊，可能就哎呀，我就不如死去，早一点死去算了啊，因为他没有盼望。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在啊这个世界生存的里面啊，我们也需要啊有这样的忍耐，有需要的这样的盼望啊，因为我们啊所信的啊是啊这个在天上的耶稣基督，有一天他会再来。所以说我们啊死了以后啊，我们将来有永生啊，有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知道今生的生命只不过是短暂的啊，但是将来永恒的生命跟主耶稣啊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啊，那个是好得无比的。最近我们在啊喜乐主里面哈、啊、也常常分享到这个啊铁达尼号上面的所发生的一些的啊事情哈、啊啊，也分享到当中啊，原来在啊那个时候啊，一些的基督徒啊，他们怎么样表现出一个啊牺牲的啊舍己的啊一这样的一个啊见证啊，甚至哈 把原来自己可以走上那个救生艇的哈 啊他们愿放弃啊给人，甚至可能自己有救生衣的啊，他们也还、啊、愿意给人啊，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啊，就他们知道啊，就是我现在我死了，但是啊，我有神给我有永生。反过来啊，就是还未信的人啊，如果他们现在死了，他们要面对的啊，就是永远的死亡。啊，那今天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个啊，那个叫做啊《铁达尼号》上面的末日英雄啊啊，是真实的哈、啊，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人啊啊，因为这是一本书来的啊，叫做。The Titanic's Last Hero 哈、啊，是真的有一这样一本书哈、啊，但好像没有翻译哈、啊。如果你可以看英文的，你可以去啊找一找啊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啊，这个啊 Moody Adams 啊，他是有一次他去苏格兰啊访问的时候，就在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叫做 Harper Memorial Baptist Church 啊，这个哈帕的这个名字哈 啊这纪念他的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他访问这个教会的时候啊，里面的一些老人家啊就跟他分享到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就是原来有一个啊苏格兰的一个牧师啊，叫做啊 John Harper 啊，约翰 Harper 啊他当时就是在这个啊铁达尼号上面啊，就是沉船的时候啊，他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啊，心里面啊深深的被感动啊，所以他就后来就决定要把这本书啊要写出来啊，就给啊所有的人啊都可以知道啊他的故事。就是说在1912年啊4月14日啊，就是铁达尼号啊沉船的那一天啊，当那个船啊还未沉没的时候，你知道所有的人啊都是争着要去那个上那个救生艇啊要逃生的时候，反而这个 John Harper 啊，这个哈帕牧师啊，他所最关注的啊不是自己的生命啊，他反而最关注的啊就是其他人啊他们的啊属灵的生命。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他就到处的啊见到人的时候啊就要问那些人啊，你得救了没有啊，如果人说没有的话啊，他就要告诉他啊，要信主耶稣，当信主耶稣啊，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也把自己的那个救生衣啊也给了其他人啊，所以他就知道啊他将会面临的啊就是死亡。刚好哈、啊、那个当那个游轮沉下去的时候啊， 都人都丢在海上面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做George Henry Cabot 啊，就是卡窝了啊，卡窝先生啊，这个卡窝先生丢了水里面，他就抓着一个木块啊，一个木板啊，就漂浮，刚好就漂到这个牧师啊，那个牧师也在漂浮的当中了，他也在水里面了哈、啊，这两个人就在水上碰见。那当然牧师啊就当然又立刻啊就问这个可沃先生啊，说你得救了没有啊，他说啊没有，但是还未成啊，有机会啊听到他回答啊，那就那个海面还有风浪，他们又离开了就分开了啊。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啊，不知道为什么了，神安排了啊，他们又碰上了，又水面上又碰上了啊。所以那个牧师又再问他一次，你得救了没有啊，他没有啊，所以他就是说了啊，当心主耶稣啊，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啊。那后来啊就这个啊可沃先生就再没有看见这个牧师了啊，当然那个牧师后来就啊在大海里面啊就死去了。那后来这个人啊，这个 Cabot 啊，那个卡窝先生啊，他信，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信了耶稣，而且后来啊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就回到那个，就是其实在安大略啊，在 Hamilton 这个地方啊，就把这个故事啊来分享出来啊，所以后来就啊人就把这个故事就传开了啊，所以啊，很多人都啊被他的那个啊，那么在生命的关头啊，还是那么重视其他人啊那个灵魂的啊那个生死啊，就被他的那个行为啊来感动。不单是他啊，他自己啊，那个哈帕牧师他自己的弟弟啊，后来他也成为了一个传道人。他的女儿啊，以前呢还未信主的啊，他的女儿后来啊也嫁了给一个传道人啊，就是一生的啊来啊传福音，来奉献给主啊。所以弟兄姐妹啊，基督徒我们需要，真正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啊有信望爱啊，有这个生命的表现啊。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表现，有这些生命的见证的时候，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就会啊被我们的啊生命来啊影响他们，改变他们。于是他们可以啊认识啊，其实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啊有些什么的好处，而是在我们背后啊，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是他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啊，以致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生命啊，不再惧怕死亡啊，因为我们知道就算死后我们还有这个永恒的生命。那究竟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些什么生命的见证呢？啊，刚才我们谈到那个信望爱啊，保罗继续的啊在第啊六到八节里面啊继续的来谈到啊帖撒罗尼迦教会生命的见证。我们来看一看，首先保罗说啊第六节啊，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我们，也效法了主。这里有三个方面，我们看见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第一方面啊，他们啊在逼迫的当中信耶稣啊，在大难之中啊蒙了圣灵的喜乐，领受正道。那个时候他们还是在逼迫的当中，但是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他们竟然愿意啊，信了耶稣。其实当他们信耶稣的时候，就代表了啊，他们就要招来这些的啊迫害了啊。很多时候啊，特别在北美洲啊，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当啊有些人要信耶稣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想到了就是，哎，信耶稣对我有些什么好处啊？我信了耶稣啊，是不是啊，我就可以身体健康啊，工作顺利啊啊？是我就要天堂的门票了啊。当我们想到要信耶稣的时候啊，一般的很多时候啊人都会想到就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但是帖撒罗尼迦的啊这些信徒，当他们要信耶稣的时候， 他们所面对的啊，就是一个抉择，就是当你要信，你就是要面对啊这些的迫害啊，无论是啊犹太人啊，或者是啊罗马啊教政府的这个迫害。所以他们信主的动机啊是非常纯正的哈、啊，没有啊关于自身的这些利益啊存在，而是一个神圣的一个动机。第二个方面，他们在大难的当中，他们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啊，虽然在肉身上面他们没有得到什么的好处，还招来了迫害，但是他们所领受的经历的是圣灵赐给他们啊真正的喜乐啊。以前我也跟大家说过了哈，喜乐跟快乐啊是不同的啊，快乐是我们啊需要外在的一些条件啊来满足我们啊，你去旅游啊啊，你发了财啊，你升了职啊，哎呀我就很快乐啊。但是如果反过来的话，我就忧愁，我就不快乐啊。但喜乐不是，喜乐不是内心的，发自内心的啊，无论外在的环境是怎么样啊，但你心里面你都还可以有喜乐啊，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啊，就是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位的一位神。当我们愿意去经历风浪的时候啊，你才可以经历啊这里所说的那一种的喜乐。这好像一条的轮船啊，如果它在停泊在那个码头的时候啊，它可以很安稳啊，没事啊，很平安。但是如果这个船一生啊都是在码头的话，那这个船它就啊虽然没有经历过风浪啊，但是这个船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啊这个功能啊，或者是目的。作为基督徒啊，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可以追求一个很安稳的啊很平静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但是如果我们一生我们不愿意啊为主工作，不愿意啊去啊受苦的话，那我们的也是失去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啊我们应该有的这个本分啊。所以他们愿意，这是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就是在逼迫的当中，他们仍然的要去传福音啊，仍然的要去见证神啊，虽然经历患难啊，但是心里面啊有满足的啊喜乐啊，盼望我们都可以学习啊他们的榜样。第三个方面，这一节也说到啊，他们啊领受了真道啊，也效法了。我们啊，就是啊，保罗、希拉跟提摩太啊，也效法了主啊。他们信了主，不单单是啊，就是信啊，还有他们愿意啊，跟随神啊，愿意来啊，遵守啊神的道。首先，使徒啊，保罗成为了他们的榜样啊。但是最重要的啊，是他们要啊跟随主啊，主才是他们最后的啊最终的带领者。就是保罗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当然他们啊可以有一个啊倚仗，但后来保罗离开了啊，他们还是啊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后来保罗说，听说他们啊在啊教会的当中啊有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保罗心里面啊也有这样的安慰啊，所以啊就是啊领受真道啊也效法了主，还有两方面啊。第七节啊，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雅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帖撒罗尼迦啊，虽然是一个大城市，但其实啊，在相对整个马其顿、雅该亚那个地方来说啊，其实还是一个很小的地方。所以这里所说的马其顿和雅该亚，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哈、啊，就好像是说哈、啊，我们这里哈、啊，万民福音堂啊。所以万民福音堂的弟兄姐妹，我们是整个安大略省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你说了不起啊？这是那么一个大的一个地方哈、啊。如果真的有一天哈、啊，我们可以哈、啊，弟兄姐妹可以成为了一个所有这个大的地方的啊信主之人的榜样的时候啊，这是一个非常啊美好的一个的称赞。那我要问弟兄姐妹哈。啊，我们万民堂，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我们究竟有些什么的地方 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呢？我们不要说整个安大略了、啊、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我们有些什么地方是其他信主的人的榜样呢？有没有啊？有啊，说一两样。
哎呀，
哎，
我们团体人多，但是关系好，
是温暖的家庭哈、啊，有爱哈 啊, 啊，还有我们相信哈、啊，我们相信神，我们传福音啊。虽然我们没有一个堂址，虽然我们好像哈 啊, 啊那个地方看起来好像不像一个教会，但神所看的啊，不单不是要看这些东西啊。好像啊，撒母耳记上啊十六章第六节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什么外貌啊，耶和华是看内心啊。所以我们要做信主之人的榜样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人数有多少，不是说我们的聚会的地方有多大有多漂亮，而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爱神啊，有没有真正的爱人。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啊，其实你也可以成为啊别人的榜样。最后一方面啊，就是他们把主的道在各处传开了。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去，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不单是马其顿、亚该亚，甚至其他各处都知道他们的见证。这其他各处包括了什么地方呢？包括了罗马的教会啊，就是啊，从亚该啊马其顿、亚该亚，再过一条海哈、啊，去到罗马的地方，在罗马教会当中，罗马书的里面啊，也提到这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啊这个见证啊，非常的美好。我相信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不是刻意的要传扬自己的名声啊，我想当他们做的时候，他们就是单纯的要爱主爱人传福音啊，要成长啊，读圣经啊。但是当他们这样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单纯的去做的时候，神啊就要抬举他们啊，神就要把他们的见证啊把它来传开了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那我们愿意专心的来侍奉主，我们专心的来传福音啊，来成长啊，我们来读圣经啊，我们来爱弟兄姐妹啊，也爱人的时候啊，神就会抬举我们啊，神就把我们的见证啊会传开。我像最近哈、啊，我们也应该也听过了哈、啊，在中国大陆啊，在这几年当中啊。这个逼迫的事情啊，是越来越严重啊，在新闻的那个片里面啊，或者在国内一些的啊弟兄姐妹啊传出来的一些信息的里面啊，我们都了解了哈、啊，真的现在的那个逼迫啊，真的是非常的啊厉害啊。有人说啊，这是1949年毛泽东啊他啊带领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啊这个共和国这个政权以来啊啊，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是最厉害的一次的逼迫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教会啊都是被逼迫，很多基督徒啊死去。那现在是另外的一波啊，一个很大的一个逼迫，当中有啊蔡十字架呢啊，一个教堂的十字架呢啊，有拆礼拜堂呢，啊，也有哈、啊，最近开始哈 也有一些的聚会的时候哈、啊，要监控他们呢，停止他们的聚会呢，啊，礼拜堂里面哈、啊，要拆着十字架时要放上那个习近平的像了哈、啊，不能放十字架哈，有、啊、耶稣像，要放习近平的啊那个头像啊，还有那些年轻人啊，禁止他们不能去主日学啊，还有一些要他们写那个声明啊，某某人啊，我以前信的这不认识的啊，现在我清楚了啊，我现在公开声明不再信仰基督教啊。 在国内现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啊，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你面对这样的情况啊，真的很难去啊忍受啊。不要说在国内啊，啊，我知道在我们当中，啊，就算是你我们在北美洲啊，也有一些人说，哎呀，我就是怕了，我还是不信了啊，我又不敢承认我是基督徒了哈。啊，这边那么安全的地方啊，都感觉有压力啊，所以我们想象一下哈，啊，在啊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啊那个时候啊，那些的基督徒他们是怎样面对就是逼迫啊。我们感谢神啊，虽然共产党的政府啊，他们要消灭基督教啊，但从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从啊。啊，基督以后啊，一直其实基督教都受到很多的迫害，到了现在啊，基督徒的人数还是不断的增长啊，所以正如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那么能够坚定的持守他们的信仰啊，在国内的弟兄姐妹啊，他们也是啊，能够啊不畏强权的啊坚守啊他们的信仰。唐崇荣牧师在2018年9月的时候啊，在吉隆坡啊有一个讲经大会，他说了一段的说话啊，来勉励啊在国内的受啊逼迫的那些基督徒啊，啊当中啊给了很多的鼓励啊，让以下我们就来啊看这一段的大概是七分钟的啊一个视频啊，也帮助我们建立啊我们的信心。
我告诉你，中国是不会让百姓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超越政府的，所以中国政府是人民政府，是管辖人民的政府，抢夺人民自由的政府，是逼迫人民宗教不能有自由的政府。今天的中国比希特拉的时代，比许多无神论统治者的时代更邪恶的迫害教会。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讲几句话，一方面我很惋惜，因为中国人搞了100多年，从1911年孙中山产生的辛亥革命到现在，在10年里面自由的理想就破灭了。因为1911年孙中山讲三民主义，1921年毛泽东就讲共产主义，所以只有10年的理想就被毛泽东破灭了。毛泽东1921年到现在是差不多97年了，是把整个中国开倒车，退后几十年、几百年，又变成不民主的国家。虽然邓小平有改革开放，那么接下去有胡锦涛、江泽民，还有结构有温家宝等等的人，到习近平又再开回倒车，又变成第二个毛泽东。所以我对中国感到非常遗憾，我要对中国教会讲一些话，就他们应当勇敢为信仰守住真道，勇敢不是攻击，也不是陷害别人，那是保守自己的信仰，站稳岗位，在上帝面前持守基督教圣经的真理，为主做美好的见证。那这个时候呢，如果上帝许可，共产党用投射问路的办法，先拆十字架，再拆礼拜堂，再放下耶稣的像，改放上去邓这个习近平的像，又在解散主日学，不准18岁以下的孩子到教会去做礼拜，再逼几百个青年人用他自己的笔签字说我要放弃基督的信仰，一步一步逼近，要消灭基督教。因为共产党根本是以有神论势不两立了，所以他们自己说这是绝对不能通用的，共产主义就是最后消灭宗教。你不要以为共产党对教会很好，可以盖很多大礼拜堂，都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要做给世界看他们有宗教自由，他的百姓有信仰的自由。但他的宪法讲了一句话，我们的人民有信教自由，再加一句话，也有反教自由。所以共产党是欺骗百姓，永远没有改过来的。你以为他的好都是装作笑脸，里面照样笑里藏刀，对教会是永远不会宽恕的。所以我们看见今天的中国是很可怜， 今天的教会又在受逼迫。但我反面的讲一句话，中国教会要感谢主，逼迫的来到不等于上帝放弃你，逼迫的来到是表明上帝要炼净你，把你们中间虚假的基督徒、不好的基督徒把它筛掉，让那些真正圣洁、忠心、爱主、诚实的基督徒存下来，成为后来更大的盼望。因为当中国有一天复兴的时候，只有那真正的基督徒不但站立得住，而且可以为主发光，可以借助最美好的果子，是所有的仇敌没有办法抵挡，也没有办法消灭掉的。基督教会从中国消灭了，绝对不可能。共产党是谁？共产党一群不认识上帝、为所欲为，以为自己可以消灭宗教，那些自高自大的笨人，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消灭宗教，却不知道从历史我们就看见了，从罗马帝国直到今天，没有一个强权可以消灭宗教，没有一个独裁可以消灭基督徒，因为他们正在炼净是神许可的反面的仆人，借助他们暂时炼净，那就使基督徒有一群最接近、最真诚、最可靠的、绝对不妥协的人，甚至以后留了余种，使教会更加复兴的一个盼望的开始。所以我们要为中国祷告，求上帝给中国基督徒勇敢、有信仰、坚持依靠上帝，直到底，没有妥协。阿们。愿上帝赐福给中国，愿上帝把大的光再一次照耀中国，而这些真正诚实爱主坚守信仰的基督徒，正是中华民族未来的盼望。因为在没有共产党以前就有中国，在有一天如果上帝许可共产党消灭以后，还有中国。所以中国不是共产党的，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人是上帝的，中国人不是共产党，中国人不是国民党的，中国人不是民进党的，中国人不是人的，中国人是上帝的。上帝创造中国人，上帝要赐福拯救中国人。在共产党盼望消灭教会、关闭教会的时候，1949年毛泽东取得政权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有280万，有80万是天主教徒，有200万是基督教徒。他们消灭，他们监禁，他们逼迫以后，经过70-80年，现在中国的基督徒不是280万，是超过1亿1000万。这表明神的工作是胜过人的工作，人没有办法用人的智慧、用人的勇敢、用人的武力、用人的霸气、用人的无力来消灭上帝的工作。神是全地的主宰，神是历史的主宰，神是中国百姓的主宰。他会继续用他的恩典，使更多的华人、更多的中国人归向基督，成为上帝的儿女。阿们。愿上帝用这些话坚固他们。
其实不单是国内的弟兄姐妹，其实在现今的世界里面还有很多的地方的基督徒，他们是在被逼迫的当中。最近发生的斯里兰卡的爆炸，在埃及，在印度，很多还有那些伊斯兰国家里面的那些基督徒，他们都在受迫害的当中。所以我们在祷告的当中，今天我们能够生活在那么一个平安安定的一个环境的里面，让我们更加的需要来追求来爱神来爱人，就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学习他们的榜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称赞，让我们来学习这是一群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美德、他们的信望爱，还有他们爱主的心，在逼迫的当中他们仍然持守他们的信仰。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有你的恩典，生活在加拿大多伦多那么安定的环境的时候，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在逼迫当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为他们祷告， 如果有能力的时候也可以施予援手。主啊，我们请你带领保守，特别保守我们国语堂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爱神，彼此的相爱，也爱一切世上的灵魂。我们恭敬的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